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，忠于神的圣约，至死不渝。所以在苦难逼迫中，更应该忍耐和勇敢，绝不妥协，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。欢迎你收听《但以理书》的研读，由李崇恩播音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崇恩，欢迎你继续跟我一起研读《但以理书》。我们今天会继续看《但以理书》八章十七到二十七节这个经文段落。但以理书八章十七到二十七节，那在上一次的节目呢，我们就谈到了安提阿哥四世将会残酷的对待神的选民，不过呢，这不是永远的，而且呢是有时间限制的。只要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圣殿又会恢复原状，人们可以继续的敬拜神。但以理看到这个异象之后，他想了解当中的意思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听到有人声呼叫说：“加百列啊，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。”八章十七节经文说：“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，他一来，我就惊慌俯伏在地。他对我说：‘人子啊，你要明白，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异象。’”当加百列走进但以理的时候，但以理感到惊惶害怕，立刻俯伏在地。当以西结看到异象的时候呢，他也是这样反应的。俯伏在地呢，这句话包括了尊敬的意思。人子啊，这三个字强调但以理呢只是人而不是神。以西结也被称为人子一百多次，反映出当他面对神的时候，他感到自己是非常的脆弱还有卑微。八章十七节表明了但以理和以西结有着类似的经历。末后这个词语可以解释为末世，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的那段时间。但是呢，更合理的解释就是把末后视为犹太人被安提阿哥四世迫害的末期。八章十八到十九节，圣经说：“他与我说话的时候，我面伏在地沉睡，他就摸我，扶我站起来，说：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，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。”这里说呢，但以利好像沉睡的人一样，暂时失去了知觉。启示文学呢，常常会记叙人因为知道了神的计划而惊慌失措，甚至是昏迷的。加百列摸但以理，使他苏醒，重新得力，可以站起来。主耶稣医治病人呢，也常常用手来摸他们的。站起来呢，是一个人觐见君王的礼仪，也表明了但以理不但要听到神的启示，他更要准备根据所得到的启示来采取行动。努怒临完必有的事，这是指选民犯罪，不守和神所立的约，所以导致神恼怒。神曾经用亚述作为他怒气的棍来惩罚以色列人，不过呢，亚述超出了神所指定的范围了，所以也同样遭到惩罚。如果神所兴起刑罚选民的外邦人过分的对付选民呢，神的怒气就会转向他们。安提阿哥四世对选民的迫害是神恼怒的最后阶段，而愤怒过去之后呢，神的选民就会进入新的一页。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，天使解释公山羊以及四角的意义。公山羊代表了希腊王，希腊原来是指亚丸，源于希腊的爱奥尼安，这些爱奥尼安的希腊人住在小亚细亚，而亚述、波斯和埃及等国呢，都是通过他们才接触到希腊的文化，所以呢，他们会称希腊 为艾奥尼安。希腊的第一位君王是亚历山大大帝，他死后国家就落入四个将领的手里面。八章二十三节说，这四国末时，犯法的人罪恶满盈，必有一王兴起，面貌凶恶，能用双关的诈语。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呢，是指那些愿意被希腊文化同化的犹太人，他们丢弃了祖传的信仰，又欺骗同胞，希望同胞和自己一起学习希腊的生活方式。当他们离经叛道的罪恶达到高峰的时候，安提阿哥四世就兴起了。也有学者呢，把这一节经文的上半部翻译为，这四国末时，就是当罪恶满盈的时候。神是公义的，他等到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恶贯满盈的时候呢，才加以刑罚。面貌凶恶，原来是指呢他为人厚颜无耻。至于双关的诈语呢，是形容他诡诈多端，只要是对他有利的，他呢可以随时做出改变，背弃自己的诺言。八章二十四节说，他的权柄必大，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，他必行非常的毁灭，事情顺利，任意而行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。神呢，让那位面貌凶恶的君王暂时掌权，但是他只不过是神怒气的工具而已。但以理强调，一切王权呢，都是源于神的，是神把国度、能力和尊荣赐给君王，也是他废王和立王的。这里有能力的，是指被安提阿哥四世所征服的国家的掌权者，又或者是他的政敌。也有学者认为这个词呢和圣民一样，指的就是那些遭受安提阿哥四世所迫害却仍然忠于神的选民。八章二十五节说，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，心里自高自大，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，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，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。多人是指那些在患难中仍然忠于神的人。安提阿哥四世成人不备，加害多人。至于万军之君呢，是指神，非因人手呢，这句话回应了二章三十四和三十五节那非因人手凿出来的石头。石头呢是来自神的，而安提阿哥四世的灭亡呢，这个也是来自神的。他不是被人所杀死，而是呢在波斯战败以后受尽了刺激，最后呢忧郁而死的。但以理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，天使吩咐但以理把异象封住。但以理听完了天使的解释之后，就昏迷不醒，病了几天。之前的经文提到，但以理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呢，是伯沙撒第三年，而有关安提阿哥四世的预言呢，是要到几百年之后才应验的，所以天使要但以理把异象给封住，暂时保密。但以理见到异象之后晕倒了。这个异象的意义深远，对选民的影响又是这么的大，所以但以理听完了之后真的觉得晴天霹雳。另一方面，他可能是因为极度难过痛心而病倒了，因为他知道同胞们将会因为犯罪的缘故而面对严厉的刑罚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异象对于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提醒呢？那李崇恩呢就想到两方面的提醒。第一，我们要警醒， 也要谨守，远离罪恶，免得我们因为犯罪的缘故招惹神的愤怒和惩罚。第二点，我们在患难中仍然要坚守我们的信仰，因为那位掌管万物的神呢，一定会为我们伸冤的。至于作恶者，他们的下场一定是灭亡。当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第八章的时候，我们就一定会面对着一个问题，究竟第七章和第八章的小角是不是一样的呢？关于这一点呢，学者们就有两种看法。第一种说他们是截然不同的，理由呢有以下的几个。第一个理由，第七章的小角拔出三角，而第八章的小角呢并没有这样做。第二个理由，第七章的小角好像人那样有眼有口，第八章呢却并没有这样的描述了。第三个理由，第七章的小角并不像第八章的小角那样渐渐成为强大。第四个理由，第七章的小角和第四兽经过审判之后呢，被扔在火中焚烧，但是第八章呢却没有提到天上审判的那一幕，也没有指出呢这个公山羊的灭亡。第五个理由，在第七章被小角所折磨的圣民得国了，但是第八章呢却并没有这样的记载描述。所以呢，基于这些理由呢，第七章的小角和第八章的小角呢并不是一样的。好了，第二种看法呢就认为哈，相反呢当然是第七章和第八章所描述的小角是相同的。好了，这两个小角是相同的，那么有什么的原因理据呢？理由呢有以下的这些。第一个理由，两个小角都是在帝国第二阶段所生长出来的。第二个理由，第七章的小角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，而第八章的小角呢也自高自大，以为高级天象之君。第三个理由，第七章的小角折磨至高者的圣民，而第八章的小角呢也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。第四个理由，第七章的小角想改变节期和律法，代表了他想改变圣民的宗教节日和礼仪。第八章的小角也是想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。第五个理由说，有关第七章的小角，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两载半载，而第八章的小角也迫害圣民和毁坏圣殿2300个晚上和早晨。第六个理由说，第七章的小角被神毁坏灭绝，第八章的小角也是非因人手而灭亡。好了，我们尝试呢把两种的说法来比较一下啊，就是七章八章的小角是相同的呢还是不同的呢？那我自己看呢，就第二种的说法，也就是认为第七章和第八章所描述的小角是相同的，这种的啊解释呢是比较合理的，因为他提出了比较积极方面的证据，指出第七章和第八章的小角他们所共有的一些特质还有行动。至于之前第一种说法提到他们截然不同呢，就比较偏重于第七章和第八章所没有提到的一些的事情。第一种说法也忘记了第八章和第七章呢基本上是互相补充的，他们的描述并不完全，更何况两者的重点呢是不同的。所以呢，当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来看，第七章和第八章的小角呢应该所指的是同一个人，这样的话呢读者会更加容易的去明白理解它的内容，也不容易产生一些的混淆，我想这可能也是作者的原意吧。好了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将会继续看但以理书的第九章。第九章讲述但以理为同胞来祷告。 为什么但以理要为同胞祷告呢？他祷告的内容又是什么呢？那这些呢，都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、去了解的。
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，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，在那里他敬虔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。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，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。真道分解，与你共勉。